第二个呢，取决于，捕食者捕食者的攻击这个猎物的成功概率，成功概率，这个也很重要，是不是？我刚才说了，是不是野鸡很好，挺肥美的老虎也想吃但是野鸡一攻击它的时候，野鸡上去就飞了，是不是？所以老虎呢是忘机心叛，是不是？根本就抓不着它，是不是？所以说成功率很低也不行。比如说有个雄性的野猪雄性的野猪是不是非常猛，是不是？那么老虎呢，因为它有大獠牙，是不是？那么老虎要想攻击它的时候虽然它也很强健，可是要想制服它最终把它杀死它得付出很大很大的气力，甚至得冒着受伤的危险受伤的危险，可能有的时候可能老虎野猪没有受伤，老虎反而受伤了，所以野猪老虎呢也不攻击凶猛的强壮的强壮的。第三个第三个攻击的概率攻击的概率攻击的成功概率，刚才是概率能不能够，刚才呢是他能不能够成功的攻击他第三个取决他能不能够成功攻击的概率跟这个概率这个小 P 是这三方面。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要分析分析第二个我们要分析分析，那么一只捕食者一头捕食者它的捕食能力，那么这个捕食能力呢往往取决于三方面三方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说捕食者和猎物能不能够相遇实际上是捕食者能不能够发现猎物换句话可以这么说能不能发现猎物如果他发现不了，猎物再多也不能相遇也不能。第二捕食者攻击猎物的概率，我们换句话说他攻击的方式是不是足够强足够强第四再一个虽然能攻击能不能成功能不能成功，也就那么剩下的实际上呢就是捕食的技巧是不是足够的大足够的高明因此一个捕食者的捕食能力表现于三个方面，一个是搜寻搜寻寻找的寻搜寻猎物的能力首先呢捕食者必须有很好的搜寻猎物的能力，所以你看很多老很多的猎物呢很多捕食者整天游荡或者占领一个区域他的目的没有别的到处找他的猎物找他的猎物，看看哪一个动物是成为他的最终的猎物成为他的美餐那么有的时候捕食者呢就采取了群猎，比如说狼他进去很大的群，然后一起归功不管多么大的猎物他都可以获得成功，包括一旦食物足够分享的情况下，只要能达到分享的临界点食物分享的临界点，也就是说大家都能吃个半饱，或者说都能吃一再吃一顿以后，那么这个捕食者是往往会选择大家一起来围猎的一起来围猎的。那为什么山东的老虎它为什么要占领域单独呢独来独往呢？因为它的食量比较大，第二它的猎物不足以两三只老虎来分享如果分享的情况下再到下一个一只猎物情况下，可能的周期是一个周或者两个周，是不是？在这期间大家都被饿死如果是说他一只老虎成功的捕获这一只野猪或者一头鹿的情况下，可以维持他一周至少一周的食物，所以很多的捕食者他有很强的搜寻能力搜寻。原来我们认为这个老虎搜寻动物和其他动物一样了，可能是巡逻式的巡逻式的这是我认为的我认为，因为它活动的范围往往是这样的一个圈一个圈，也就是说从这一点可能从这一点到这一点到这一点到这一点到这一点再会再回来，然后回来这么转。实际上我们经过无线电经过远红外线摄影以后呢，在印度在那发现的实际上老虎在巡逻它这个整个领域的过程中除了做记号以外，是不是它是 螺旋式的，进来以后过来以后啊，再过来以后再哎，是这么来回，啊，它是这么搜寻的啊，这么搜寻的。那么这个搜寻和一条线的搜寻，啊，那么搜寻的面就大了很多啊，大了很多。这就看呢，它是它在它每一个领域里边，它生怕遗漏了一些啊，发现猎物的一个一个地方，所以它就螺旋式的啊，螺旋式的。后来，哎，我记得我们家曾经养过那个小猫啊，从我们家住在6楼，到1楼啊。但是呢，它要是你领它下去的时候，它是哎这个楼梯，它到处闻啊，一直从这一圈，从这一家闻到那一家，然后下去以后呢，又上来了，上来以后哎，它噔噔又跑到5楼上去了，又转一圈啊，又转一圈。但是那个猫的搜寻可能和它不一样啊，但是我总感觉到啊，原来后来我看到一个资料。啊，人家报道的说老虎啊，在印度老虎啊，孟加拉虎是这么搜寻的啊，是这么搜寻，并不是我们原来我想象的是这么一啊来回这么巡逻似的啊，在我巡逻的啊，因为我这种想象是实际上大的趋势是这个趋势，但真正行走起来它是一个啊这个搜寻啊，所以很多的猎物呢都要拼命的，实际上能不能找到猎物，能不能成功捕获，首先要找到动物啊，它的搜寻能力，第二个能力就是捕捉的啊，捕捉的技巧啊，捕捉的技巧啊，啊，捕捉的技能，捕捉这个啊，这个捕食者的啊，被猎物的啊技能，也就是说，找到了动物，怎么捕捉它？是大家合力捕捉它，还是我自己捕捉它？啊，所以很多动物采取潜伏啊，你看，昨天看到了很多动物。当然了，很多老虎啊，就是其实很多老虎也好，很多捕食者也好，就是它是无限的逼近它啊，最后发动一个突然的啊，所以捕食者都采取这样，猫科动物是这样的，当然还有一些就穷追猛赶啊，穷追猛赶，我看见我不采取什么逼近不逼近，我就一直在追你啊，一直在追你，是不是？当然是了啊，这个得需要花费很大的能量，不管怎么说，你要把它杀死啊，杀死它，是不是？杀死它以后，你才能吃掉它。那么第三个就是处理食物，啊，处理这个，啊，这个猎物的，啊，技巧，啊，那么一个捕食者，这个捕食能力有三方面组成的，杀死的动物，并不意味着你能吃掉它，啊，吃掉它。咱们一个极端例子，刺猬，啊，刺猬是不是全身都是刺儿？杀死它以后呢，这个刺猬就剥成一团了，嗯，一团了，是不是？你怎么吃它？是不是？同样啊，作为人类来讲，就是说给你一头野猪，是不是？虽然说是被杀死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工具啊，这头野猪啊，你恐怕也吃不了它啊，吃不了它，是不是？为什么吃不了它呢？因为它那个皮啊，我们的手就撕不开啊，撕不开。所以当然，老虎或者是很多的动物，它有一个啊非常大的裂齿啊，叫咬齿啊也好什么，它就可以把它撕开啊，它也是从它皮肤最薄的地方。能够撕开，它绝不傻乎乎的啊，就是背部啊非常厚的。你看老虎都是从它腹部，很多动物的腹部的皮肤都非常薄，很有利于被捕食者用爪子啊，用它的前爪也好，用它牙齿也好，能够给撕开啊。最后通过它的膛啊，通过它腹部啊，然后逐渐扩展，逐渐扩展。所以你看很多一个啊一个猎物啊，这个被杀死以后被处理的时候，往往从腹部开始啊，从腔肠开始。啊，从肋骨逐渐的，当我们人类会，你比如说报警解牛也好，我们有刀，我们从哪一步开始打，那是另一回事儿。但对于一个捕食者，啊，往往是这样，他处理食物得有个技巧啊，有个技巧，也就是说他会迅速的吃掉这个食物啊，吃掉这个食物。所以只有具备这三项能力，那么一个捕食者啊，才能很完美的，或者说这才叫他真正的捕食过程啊，捕食过程，他能完成一个完善的捕食过程。啊，缺一不可啊，缺一不可啊。当然，像食草动物啊，草食性动物就是草食的作用啊，它是吧？食草的作用过程中呢，可能就是说这个处理食物啊，可能留于胃肠啊，留于胃肠。那么这个也是长期进化的，是吧？如果它没有留胃的情况下，它也处理不了食物啊。如果给我们一把草，我们就吃不了，为什么呢？就吃到我们也吃不消啊，因为我们没有留胃啊，我们留胃，我们胃里边没有。啊，一些纤毛虫，一些分解这些草的汁，怎么把 把一个大块蛋白的高分子换成小分单分子啊，单分子，然后被我们身体所吸收啊，被人所吸收，而少数动物就具有啊，具有。当然，一个是身体所具有这个处理事物的技巧啊，同样啊，这我们指的是呢一个捕食过程，往往啊，往往得需要这三方面来组成的啊，这是一个捕食者和猎物之间啊，这是我们分析的。那么还有啊，还有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捕食者与猎物的反应啊，捕食者与猎物的反应有两种类型啊，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呢，捕食者猎物反应，一个叫素质反应啊，素质反应，这个是呢，最早概念是由斯洛姆他们提出来以后，最后由霍林啊提出来的，一种叫做数量反应啊，一种叫做呢是功能反应。那么数量反应呢，数量反应是指什么呢？主要是指啊，就是捕食者啊，数量反应啊，随着猎物密度的增加啊，随着猎物种群密度的增加啊，捕食者啊，猎杀啊，捕食者种群数量变化的啊一个反应。也就是说，看一看猎物种群密度增加了，捕食者密度是不是也增加啊？那么这种反应啊叫做啊素质反应，也就是说，随着啊猎物种群密度上升时，捕食者种群密度的变化啊，我们称之为啊数量反应啊，数量反应是 numbering 啊。捕食者对猎物的反应啊，猎物的反应，一个是啊素质反应，素质反应，就是这个主要是指猎物种群密度增加时啊，捕食者啊，捕食者的密度种群密度的变化啊，它呢分三种情况啊，三种情况啊，一种情况呢啊有三种类型，一种情况是啊，一种反应是直接反应，所谓的直接反应就是捕食者密度随着猎物的种群增加啊而增加啊，另一种呢是啊无反应啊，猎物种群密度增加了，捕食者密度并不增加啊，并不是说啊你猎物种群多了，捕食者就捕到更多的后代啊，吃到更多的猎物，然后呢它会增加它的繁殖率啊，增加繁殖，然后产生更多的后代，因此呢啊捕食者密度就增加，而是猎物种群多少啊，捕食者的猎物啊，这被捕食者不这个猎物种群多少，但是捕食者呢密度并不变化啊。第三个啊是副反应啊，所谓的副反应啊，这个实际上叫正反应啊，正反应啊，也就是说猎物种群的密度增加，捕食者的密度反而降低啊，反而降低啊，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主要原因是啊，猎物种群密度的增加，它们的保卫能力就防御能力的增加啊，防御能力的增加，这个呢是被捕食者呢反而捕食不到猎物，或者捕食的难度增加，它的捕食的概率啊，捕食的成功率反而降低了啊，降低了。也就是说，为什么很多的猎物或者咱们说动物界的掠食群体，他们种群数量非常大啊，非常数量大，他们愿意寄群，寄群的好处就在于啊，就在于就是说他们可以共同的抵御它的天敌啊，共同抵御天敌啊。那么这个有的人啊也画了一个图啊，画了一个图呢，这是啊猎物的密度，这是捕食者的密度啊，捕食者的密度，说对此它的密度 density。 那么一种呢啊，是不管你猎物怎么走，我们没反应啊，我们啊还这么多是吧。另一种呢，哎， 捕食者密度增加了啊，啊，就是猎物密度增加了，捕食者密度反而降低了啊，反而降低了。那么还有一种呢，是吧？我们增加啊，还有一种呢，我们是这么增加啊，这么增加啊，等等的啊，这是无反应，这是负反应。那么这些啊，这些和这些啊，啊，都是啊正反应。这就是素质反应啊，素质反应。那么实际上，我们来看一看，在猎物种群啊，猎物和捕食者之间的这个动态期间啊，这个系统里边啊，会出现这种情况。另一个，我们重点讲一讲功能反应啊，功能反应。第二个是功能反应啊，function 对，肯定是 function 的，对 ，function 的。啊，功能反应也是随着就是猎物种群的密度的增加，每一个捕食者猎杀猎物的啊数量的变化啊，猎杀这个你要记住了啊，那个是指整个种群的变化啊，这个是指呢随着种群密度的增加啊，种群密度猎物种群密度增加。每一个捕食者捕杀猎物的啊，猎物的变化啊，比如说猎物的变化，就是每一个捕食者捕杀猎物数量的变化啊。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说，你猎物种群密度增加了，我每一个捕食者什么猎杀的成功率啊，是不是增加了啊？这就功能，也就是捕捉的功能啊。其实上对捕食者来讲啊，密度增加了，是不是？猎物种群密度增加了，是不是它捕杀猎物的密度能力就提高了呢？是吧？在一般情况下，按照我们想法，它应该提高啊。这么好打的话，是不是我们就应该提高它啊？是不是？但实际上有的时候啊不一样啊，不一样。有的时候反而啊，猎物种群密度增加了，每一个猎物这捕食者更笨了啊，不知道撒水去了，是不是？那么一种变化呢，他也 Holly 呢这个人呢，那么他提出来呢有这么。啊，三种有这么三种类型啊，三种类型啊，三种类型。那么三种类型呢，实际上啊，三种类型。一种类型啊，类型一啊，类型一啊，类型一啊，类型一是什么呢？就是说啊，随着种群密度的增加啊啊，随着密度增加。每一个捕食者呢，都能猎食一定恒定比例的猎物，恒定比例猎物啊，就是说，这是啊，类型一啊，类型一，我们是类型一呢，就是说猎物啊，这是猎物的密度啊，猎物的密度啊，这是捕食者的功能啊，每一个猎物捕杀数量啊，捕杀的数量啊，捕杀的数量啊，咱们 Killing number 就每一个猎物每一个捕食者啊捕杀的猎物数量，就是说猎物种群增加了，哎它、啊、按照一定比例增加啊，其实这个是我们理想的啊，是不是？十个猎物我杀一个，是不是？一百个猎物我杀十个，是不是？哎，这个好像是不是我们希望啊是这样的啊，实际上希望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第二个啊，我们再看一看第二个类型。是随着啊，随着猎物种群的密度增加，那么单个捕食的猎物呢啊也增加，但是达到一定数量它就不增加了啊，就达到饱和以后呢啊它就不一样了啊，达到饱和数量它就不一样了啊，就是二类型二啊，它可以增加是吧？增加到一定程度饱和了就不再增加了。不再增加，比如说啊，我们小燕子啊，小燕子是不是到地里啊去捕捉昆虫，是不是？那么它的口腔啊，其实只能是几只昆虫，只能叼几个，是不是？那么你要是密度再大，嗯、啊，它一口也不能说来了十个，它可能吃掉一个小昆虫，啊，那么来到100个呢，它吃2个，啊，来到1000个呢，它绝对吃不了。啊，10个，他可能吃到3个以后，他口腔里边只能含着3个， 是不是？然后他就得飞走了啊，再飞回去啊，捕捉他的幼雏。也就是说，达到一定程度，比一只狼啊，一只狼是不是？那么它可能是密度大了，容易捕捉，但是它可能只能猎杀一只啊，一只藏羚羊啊，一只藏羚羊，但它的嘴也就只能吃掉一个啊，是不是？也就在捕捉第二个的时候，那一群都跑掉了啊，那一群跑掉了。再一个呢，它也不可能，即使就在等着，是吧？它也得啊，得捕杀完了以后，这个再去捕杀另一个啊，捕杀这另一个，不可能啊，猎物这么傻啊，你杀吧，杀完我们在那住着是吧？以后你杀完了，我们等着你吃完了，我们再去啊，再吃第二个，是不是？那天下也没有这么，是不是？所以说这种类型呢啊也有啊也有啊也有，啊第三种类型的啊第三种类型呢就是。啊，第三种类型的啊，那么这种类型的啊，往往是啊，这种类型往往是节肢动物啊，节肢动物也有这种反应啊，经常啊，很多方面呢，还有啊，第三种类型啊，第三种类型，第三种类型呢是不一样的啊，比较复杂，第三种类型。啊，第三种类型，第三种类型呢是啊。它们增加呢，啊，是随着啊捕食者这数量的增加呢，它是逐渐增加，增加逐渐饱和啊，逐渐饱和就是我们所说的 S 性啊啊，我们对这个图形我们非常熟啊，非常熟，是不是啊？啊，这就是我们是 S 型啊 S 型增长啊，开始啊猎物种群增加啊，它的数量增加速度比较缓慢，但是随着啊，猎物种群的增加啊，它的速度逐渐有个快速期，但增加到一定程度啊，它的种群呢又慢慢的啊，又开始啊，又开始啊，无限接近，无限接近啊。但这个和这个不一样，嗯，它还在增加啊，它还在增加，它也有个最大值啊，有个最大值。那么这个呢，往往啊，是我们对大型哺乳动物啊，大有哺乳动物往往是发生这个，它们之间。它的增加呢是有一个四制的啊，是有四制的啊，是有四制的。啊，同样，那么这个过滤性这个啊，主要像鲸类啊，鲸类，你像这个鲸，是不是？那个鲸豚大家都知道，什么口很大，是不是？然后来一帮鱼，一口吞进去了，是不是？吞进以后从鳃里出来，是不是？你这个密度越高，它捕杀的根越大，它口就那么大，是不是？你的密度高，它捕杀的概率也就大啊。比如这个鱼群。啊，鱼群呢，假如有100米，100平方米，那鲸的口呢，可能有20平方米，20平方米情况下，哎，这100米里边有多少啊？你密度增加，它就增加。所以过滤性的动物啊，往往出现这个情况下，往往出现这种，像其他的啊，会出现啊这种情况，就它的捕捉能力呢是慢慢在增加啊，慢慢增加，它的效率在增加啊，效率增加。这个大部分哺乳动物呢啊是有这种情况。当然了，那么还有人。说除了这两种类型以外呢，啊，还有一种类型叫综合反应，啊，这个综合反应啊，啊，也就是猎物种群呢不仅具有功能性反应，啊，还出现了素质上的反应，啊，是功能反应加上啊素质反应，啊素质反应，反应到一起去啊，又一起。那么这个呢，在我们捕食者里边呢，也有出现啊，也有出现，啊，再一个呢，啊，我们在最后啊，最后还得谈一谈捕食者的类型啊，捕食者的类型，啊，咱们最后谈一下，啊，捕食类型，最后，啊，捕食类型，捕食类型呢，我们重点讲一下啊，重点讲一下呢，就是。补偿性捕食，啊，补偿性捕食，这个呢，目前研究的比较，啊，比较多，啊 ，predation 啊 ，predation， 第二个，啊，和非补偿性捕食。非补偿性捕食啊，就是 non competition protection 啊， 我自己写。我们先看一下啊，看一下，就是说，我们知道在自然界里边呢，那么很多动物啊，很多动物呢，就是说由于疾病也好，啊，气候也好，它会自然的死亡一些啊，死亡一些，啊，死亡以后呢，而且啊，而且你就是捕食者不捕它，是吧？它也会啊，它也会自己死亡的啊，自己死亡的，啊，因为这些动物呢，就是说疾病也好，寒冷也好，啊，特别是到了冬季啊，在我们东北地区到冬季以后，总有大批的动物死亡啊，东北大动物死亡。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谈到了一个补偿性和非补偿性的了啊，非补偿性死亡了，是不是？如果啊，我们这样情况下呢，我们就要看一看啊，有没有啊，一个是就是动物的死亡啊，是补偿性的死亡啊，也就是说，我们从这要谈这个看看。看看动物的死亡啊，要谈补偿性捕食和非补偿捕食的情况下呢，我们首先要弄明白动物的死亡啊是补偿性的死亡啊，还是添加性的死亡啊？添加性的死亡，一个是呢死亡的类型啊，啊这个一个是啊补偿性的啊，一个是添加性的啊，啊添加性的。死亡啊，带死的就不管了啊，带啊，补偿性的就是 compensatory 啊 ，sitter， 还有啊，添加性的 啊，是不是啊？添加性的死亡啊，带死不管了啊，还是说啊，补偿性的死亡啊，补偿性的死亡。那么有的动物呢，是不是？比如说。有的动物由于疾病啊所造成的啊冷冻啊饿死啊所造成的自然条件每年都发生啊每年都发生这个情况下，那么这个死亡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它是自然死亡啊我们有的称为这叫自然性死亡啊自然性你说自然性死亡也对，但是还有一种死亡呢是什么呢天敌啊把它猎杀了啊猎杀了或者我们人类啊把它狩猎了啊狩猎咱不叫猎杀叫狩猎是不是那么这个种群对种群来说如果没有天敌没有人类的杀戮那么这个动物是不会死亡的啊不会死亡的是不是那么这种死亡实际上就是我们添加的啊有添加的是我们啊强加给这个种群另外一种啊死亡的压力啊什么的或者说是捕食的压力啊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他自己啊本身就得死亡啊本身就是死亡因此那我们弄清了如果死亡能分成两类的那么我们的捕食就分成两类啊分成两类如果是说啊一个种群就是说这种捕食作用是种补偿性的啊是种补偿性的那么这种捕食对种群的影响啊并不大啊并不大啊，就是说没有猎物，他自己也死亡了啊，也有死亡了。如果是说不是这样的啊，如果这捕食者不捕杀这个动物呢，能够很好的生存下去，能够很好的生存下去，那么这个呢就叫做非补偿性死亡。那么这个时候，那么有的时候对一个同一个种群来看，看一看这个捕杀啊，这个捕杀是不是补偿性的，还是非补偿性的，往往看捕食者。所捕杀的对象啊，捕食的对象，比如说啊，我们讲一讲，有一种动物啊，远就是麝鼠。这个麝鼠啊，是一个迁啊，我们麝鼠大家都知道是个外来物种啊，外来物种。这个麝鼠在水沟子里啊，这水沟啊，这里边涨水啊，水沟子啊，水沟啊，这是大坝是不是？这是每一个河流啊，小河流不大啊，这主河流还不行。小河流后呢，那么每一个麝鼠是一家一家的啊，一对一对的啊，一对挖一个坑啊，挖一个在里边挖，它那个洞啊，洞穴是这样的啊，从地下掏上去，然后逐渐上去啊，只要知道大家虹吸作用，是不是？那么麝鼠当然会判断了，在某一个季节水位多高低，是不是？如果说水位很高很高的情况下，它的继续往下挖，挖下去就挖下去，为什么？如果挖低了，这里边就灌水了啊，灌水了它就。生存不了了，但是 往往优势的射手啊，射手呢啊，占据了这个河道里边最好的位置啊，最好的位置。但逐渐在占领，逐渐在占啊，射手数量不断的增加，是不是？那么河道适合于做这个巢穴，射手那个洞啊，洞穴的啊，做它的洞穴的这个地方啊，射手洞穴的情况下就越来越少，总有一部分啊，总有一部分射手是找不到啊做洞穴的地方，或者说他自己找不到，因此他也没有配偶啊，没有配偶，是不是？他就是游荡射手啊，游荡射手。这个游荡射手倒霉在什么地方呢？一旦天敌来了啊，一旦天敌来了，是不是？你比如说啊，一只狐狸啊，不是一只狐狸啊，一只黄蜂追上来了啊，射手就跑到水里以后，是不是？他要想钻到人家这个洞穴里边，那么如果人家已经有主人了，就会把这个流浪者轰出去啊，轰出去，再把它轰回去啊，轰回水里去。这个时候啊，很容易被什么呢？不是慌啊，不很被水獭，水獭啊，说错了，很容易被水獭这样的啊捕食者给它吃掉啊，或者水貂给它很容易吃掉。所以说，就这些流浪的，每到这个时候期间，就是说你不杀它啊，它自然，如果不是这样吃它的情况下呢，这些游荡的射手呢，也会因为没有食物或者没有洞穴而冻死或者饿死啊，不能说饿死。所以如果捕食这些游荡的，那么这种捕食呢就属于补偿性的啊，补偿性。你要说对一个种群来讲还有一个好处，这些虽然这些游荡这些射手啊，它也不能繁殖啊，不能繁殖，白吃啊，白占领了啊周边的资源啊，这个资源。所以捕食者来捕杀他们呢，是对这种群是有好处的。第一个是净化这个种群，第二个呢也同时对这个种群的食物资源减少了竞争啊，减少了竞争啊，减少竞争，它不会消耗资源的。所以那些老弱病残的啊，这些捕食者就像个清道夫似的。如果捕食者都吃的老弱病残的啊，要不他被冻死，要不被饿死啊，要不因为年老而死亡。如果这样的死就不吃的是类似这样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就叫补偿性捕食。反之啊，那就竞争上，如果都一个年轻力壮的，他还能繁殖啊，能繁殖。如果捕杀了这个，那么说我们说，因为这种捕食呢，就是一个非补偿性的，或者叫添加性捕食啊。这个补偿性死亡呢，捕食呢，往往我们现在就是很多搞啮食类的啊，他们也在搞。他们干啥呢？在农田地里边，农田地里边啊，放一只老鼠，一亩地啊，放一只老鼠啊，两只老鼠，三只老鼠啊，四只老鼠，十只老鼠，不同数量级的梯度，看一看这个小麦地里边，如果有这个老鼠、田鼠啃食这个麦苗啊，和没有啃食的麦苗做对比，哪种效果好？后来啊，他们得出个结论来了，是不是？一亩地里边没有耗子的，这个小麦长势不比有耗子的啊，不比有耗子的啊。但是耗太多也不行啊，太多了以后都把小麦给吃光了也不行啊。这个叫什么？叫做超补偿作用啊，超补偿作用。如果太多，因为通过这个耗子啊啃食这个麦苗，能够刺激这个小麦啊，能够它分裂增加啊，分裂增加，分裂的增加意味着啊，小麦就是它的穗啊，没穗就增加了啊，没穗的增加情况是因为产量的增加啊，没有啃食的反而刺激不了这个小麦，但是啃食太严重了，分裂反而降低了啊，分裂上啊，那也就是说，小麦地里如果没有耗子也不行啊，也没有什么，当然是这样。同样，如果我们在一个种群里边如果没有捕食者啊，没有捕食者，那么这个种群可能是老弱病残的啊，全占了，把资源全消磨光了。是不是最后这个种群啊，优秀的种群也活不下去了啊，活不下去了，是不是？因此呢，这个补偿作用和非补偿作用呢，啊，就讲了。